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是我们第四次灵修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是这样来写：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在这一部分的经文中，保罗开始着手处理以弗所人要真正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另一大障碍。我们知道保罗他借着以弗所书是想要来解释神对现今世代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在一章十节，保罗早就有了归纳，我们在前边也讲过了，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同归于一已经开始了，因此是借着神运行在我们中间的大能大力。这能力是何等浩大，是我们已经开始预尝天国的滋味，也经历这同归于一的新生命和新秩序。保罗来为了把这一个神国的新秩序的荣耀和画面给我们展示出来，就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浓墨重彩的描述。一个方面，他提到以弗所人要真正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有一大阻碍，就是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所提到的，他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罪、死、世界和魔鬼来牢牢控制他们，使他们随着肉体的私欲去行，他们怎么可能来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呢？所以二章一到十节就来告诉我们基督怎么样从堕落的深渊之处把他们拯救到高天之上，也就是救恩如何有深度，把人如何从深处提到最高乃至至高之处。那接下去从十一节开始，保罗就来处理另一大障碍，也就是以弗所人他们呢跟神、跟基督、跟诸约是隔绝的，他们有着厚厚的被挡在神外边的墙壁，如何把这墙推倒，使他们真正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呢？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特别要提到的。我们知道犹太人有着最强的种族主义。为什么犹太人有最强的种族主义呢？因为他们的种族主义是打着神的旗号，上帝确实给了他们律法，也确实给了他们恩典诸约，以至于啊，他们本来是要把这律法向万族来宣布，把这恩典和福音向万族来宣扬，但是他们却贪污了，认为他们跟别的民族不一样。这个世界的区分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呢看自己很高贵，看外邦人如猪和狗一般，这就成为最大的人和人之间来同归于一的阻碍。也就是那些自称为神仆人的恰恰 成了救恩和福音的最大的拦阻。所以啊，我们的救恩的体验啊，不只是我们对救恩体验多深和高，我们还要来特别注意我们的救恩的体验到底有多宽广，也就是如何从狭窄走向宽阔，这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尺度。这两个尺度可以考验我们是不是有真实的对救恩的体验。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是不配的，但是却蒙恩的人吗？这要看我们对人的苦读怨和论断攻击有多少，我们的怀怨和埋怨有多少。若是我们真的品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呢就不应该老是斤斤计较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也不应该老是活在埋怨和苦读之中。另外一个检验的方法就是看我们到底是在筑墙还是在推墙，我们真的在走出自我，还是越来越陷入自我中心？我们在教会中是在殷勤的倾倒服侍呢，还是在边缘化并结党纷争呢？所以别人住监狱让我们在里边，我们会非常反感，但是我们自己呢却常常因着我们本性的幽暗和自私而不断地筑起一座又一座监狱，以至于别人来到我们家中，我们看起来是最大的干扰，自己呢也非常的生气和埋怨。所以犹太人的这种种族主义，它跟人性深处的律法主义和自我中心是牢牢的连接的，也是跟人的骄傲与偏见深深的连接。即使我们不是犹太人，谁不会因着自己的种族文化而看不起别的种族和文化呢？谁不会因着自己而看不起别人呢？所以面对着这厚厚的障碍，这筑起来的深厚无比的墙，到底怎么样才能推倒呢？在这里保罗讲到了以弗所人以前作为外邦人，他们呢有五个方面的在与犹太人连接方面的阻碍。第一，他们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第二，他们在恩典的诸约之外，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立了约，而外邦人并没有在这个约定之中。尽管这个约作为新约的预表，后来在新约中外邦人被纳入其内，但是呢在旧约时代确实是面向犹太人这个民族而立下的恩典诸约。第三，他们活在世界之中，没有能力来超出世界所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第四，他们没有指望。第五，他们没有神，所以神的话对他们来说纯粹是一门外语，他们听不懂。我们呢常常改革动神学划分神的恩典为三种，一种叫特殊恩典，也就是救恩的恩典；第二个叫圣约的恩典；第三个叫普遍的恩典。所有人都有普遍恩典，但是只有与神立约的民族才有圣约的恩典，而那些信徒才真正有特殊的恩典。所以作为外邦人的以弗所人，在恩典诸约之外只能有普遍的恩典，有神给的阳光、空气、水，但是他们却享受不到圣约的恩典，以至于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因着没有神、没有指望，就充满了悲凉、失望，因为日光之下没有心事，罪所带来的愁苦和忧虑常常压在他们的心头。所以啊，他们仿佛真的活在深深的诅咒中一样，而没有能力来超越这种诅咒。我至今仍然记得过去小时候在山区 干农活的时候常常盯着电线杆来遐想，觉得那些电线杆伸向遥远的远方，而自己却注定要在这里成为农民的儿子，觉得无限的远方跟自己没有关系，看见远处公路上的自行车和小轿车是那么精彩的世界，而自己呢却毫无关联，自己就像被遗弃了一般，望着被大山切割的封闭的碎片的天空，常常是不知不觉就流下眼泪。我也能理解像杨慎所写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越是这些聪明的人，越体会到一种悲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到最终一尊还酹江月，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无能为力转变为无可奈何。所以啊，在这样的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中，没有盼望就成为如此悲凉的一个结局，罪和死亡使世界变成一处一处的坟墓。所以保罗说，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既然在日光之下充满了悲凉和失败，因此只有向神悔改，承认日光之下没有根本的意义和终极的价值，才能被带到日光之上。这样的思路不是从一个民族跳到另一个民族，从一种文化跳到另一种文化，而是直接被从地上带到天上，乃是因为天上的主来到了地上，成了天梯。我们在地上体会了不断的失败，但是呢，我们却不愿意向着神有悔改，因为我们还留恋不舍，尽管文化种族从来没有真正成全我们，他们已经成了鸡肋，但是呢，我们还不断的在杂磨和品尝，仿佛我们的梦想在死亡来临之前还能实现一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人生注定是与神无关，也没有亲近。不管人怎么样形容，这样的人生其实是愁苦和流浪的人生。但是依靠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与神的亲近呢？保罗指出来，不是靠我们的本性，不是靠我们的善行，不是靠我们的虔诚，不是靠我们的神秘主义，唯独靠基督的宝血。中马天牧师讲到他跟人传福音，那一个商人听了之后就讲说呀，我有一个朋友是基督徒，他改变蛮大的，我也很喜欢听他讲话，但是他老是提到什么什么血啊血的，这一个宗教太血腥了，太血腥了，我真的听着就感到一个很恐怖。是的，世人不愿意听唯靠基督的宝血，但是这是唯一的赎罪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神的补赎和好之道，而且这是立约之血，因为借着这一个基督的宝血所立的永约，我们才能够被纳入新约，与神亲近。当我们真的与神亲近了，不管魔鬼怎么攻击我们，说你犯罪这么多，哪有什么资格来亲近神，我们仍然可以指着主的宝血对他说，魔鬼退我后边去，看我的主已经为我流了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看你对救恩的认识和体验到底深处有多深，你真的承认自己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神把你带到高天之上吗？又要看你对救恩的体验和认识有从多么狭窄到多么宽阔，你真的是愿意走出自我，能够跟大家在爱中深深连接吗？按人的本性都愿意沉浸在 对自我的迷恋和恭维以及自我中心之中，但是呢，神却让我们停下骄傲与偏见，停下自我的狭窄与本位中心主义，能够去与众弟兄姊妹相亲相爱，能够为了神的国而真正的相爱，这是我们的福音在我们这块土壤上真正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是的，我们给陌生人传传福音，去外地撒撒种子都是容易的，但是让这个种子浇灌得到成长开花结果，我们能够大家彼此相爱，真正的铁磨铁磨出刃来，没有神的恩典和爱是绝无可能。所以愿神恩待你我。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这些在约外之民竟然活在基督所立的新约之内，唯靠主的宝血，我们不只是从深渊被提到高天之上，也是从自我的狭窄之中带到了宽阔的团契与神国之内。你的温和使我们宽阔，谢谢你带我们到宽阔和至高之处。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